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了，然后呢共同北上到甘肃，又同啊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才算长征胜利结束。那么咱们在讲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有人就会问了，怎么没有红三方面军呢？那么关于这个红三方面军缺编，有那么几种说法。最流行的呢，就是中央曾经啊计划把红一、红二、红三、红四军团按次序扩编为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三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但是呢，由于这个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同志主动提出来，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他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也就造成了红三方面军的缺编。那么其实呢，还有另外的说法，就是说中央里有没有这个想法呢？但是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就是成立方面军。就是这个红一方面军呢，也是在1930年打长沙的时候，为了方便军事指挥，那么把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联合起来作为统一指挥，那么这才呢成立了红一方面军。那么这个红四团呢，以及红二十五团，也逐步的入川之后发展为五个军，8万多人，也就成立了红四方面军，也是为了这个军事指挥、统一指挥。那么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呢，也就相当然的成立了这个红二方面军。所以这样一来啊，红三方面军就缺编了。在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在会宁会师了，到1937年8月，全体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就是为了共同抗日嘛，国共合作，红军接受了改编，那么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成立红三方面军了。所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红三方面军是缺编的，那么只有红一、红二和红四。那么今天呢，咱们翻回头，主要再交代交代红四方面军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二十五军。早在1932年10月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后，这红二十五军呢，在战斗当中被敌人给打散了。后来在11月30日，在湖北省湟安县谭树岗又重新组建，那么也就成为了国民党围剿的重点。那么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同来势凶猛的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四寨、长岭岗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也发展到了12000多人呢，根据地呢也有所恢复。但是在强大敌人进攻的同时，省委领导又犯了战略指导和肃反的又穷盲目错误，红二十五军内外交困呢，自身损失严重，处境也变得十分的艰险。到1934年8月28日，中央军委派来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呢红二十五军主力做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样啊，不仅使部队能够得到新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把敌人的主力引走，减轻呢 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进行长期的斗争。为此，鄂豫皖省委于11月11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省委立即率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以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为初步目标，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从组织上调整红25军的领导班子，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省委决定在战略转移行动中，红25军对外称呢，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且留下红军一个团以及地方武装重建红28军，继续坚持啊鄂豫皖根据地的对敌斗争。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之战员们在依依不舍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中，阔别了自己战斗两年的大别山，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那么当时时任25军军长的就是大将徐海东。徐海东啊，当时被称为徐老虎。徐海东出生在一个七代窑工世家的家庭，七辈儿的家里都是做窑工的。他逐步成长为一名让敌人闻风丧胆、革命群众翘首以待的红军猛虎啊。徐老虎这个名字也正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在大别山地区叫响的。有爱才有恨呐，也只有吃过敌人的苦头才知道怎样更狠地打击敌人。你看现在啊，有一些老人啊，真正的是感谢共产党，感谢这个新社会，因为他是从解放前过来的，受过罪，吃过苦，新旧社会他有对比。那么后来一些呢啊，生在红旗下的一些孩子，他的成长岁月正是改革开放时期，所以满脑子就是这个做生意赚钱啊，没有一个正确的荣辱观，他也没有对比。所以有时候家里老人讲起来啊，哎，共产党的好处，新社会的幸福，他呢不以为然。当然这批人现在啊也已然到了五六十岁，也成为老人了。那么在更老的老人逐步去世之后，咱们再讲这个长征啊、抗日战争啊、解放战争啊，那么很多人呢也许就更不理解了，理解不了那个时候的英雄，那个时候的广大红军战士。但是咱们更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啊传播下去，让更多的未来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记住当时每一个为中国解放、为民族解放的英雄战士。那么徐海东是大别山里穷人家的孩子，从寻找党到武装起义，到起义失败，再到寻找组织、联络旧部，在血与火、伤与泪中逐步成长，这才成了大别山大名鼎鼎的红军领导人。他带领着部下在困难的日子里昼伏夜出，以山为家，瞅准机会就突然间杀出来，狠狠地打击敌人。而在战场上打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往往跟敌人这么一照面，敌人呢就被他们那种不可战胜的气势所压倒，而狼狈逃窜。所以跟敌人拼过几回恶仗之后，徐老虎的名字就叫起来了。一开始啊，徐海东对这个外号呢还有点不接受，我怎么是老虎啊？敌人才是老虎嘛，吃老百姓肉，喝老百姓血， 他们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虎，我怎么能成老虎呢？他有点不接受，他认为啊，这是敌人呢憎恨他，咒骂他，把他比作吃人的野兽。可后来慢慢的呀，这个各地群众甚至于红军当中也有人管他叫徐老虎，这名字就叫开了。徐海东啊，没事的时候慢慢品这里边的滋味。干革命，为人民群众当牛做马，那都应该，做革命的老虎有什么不好啊？啊，他也开始接受这个称呼了。不过呢，他也常常提醒自己，我这个老虎只能对敌人厉害，不能对群众和红军战士耍威风。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狠毒的敌人也接受了以前攻打苏区的教训，这一次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他们攻下一处就安下据点，然后呢再向前烧杀抢掠，对普通老百姓逼着他们用白布，要没有白布就拿白纸糊这么一面小旗儿，插到门框上表示顺从，回头再查，凡是没有白旗儿者一律以红党论处。这个时候被打倒的地主豪绅们也都又跳了出来，所以大家要时刻警惕呀、哎、不要说这个地主豪绅啊，资本主义被打倒了，被灭绝了，他们在潜伏啊，那么也可能又产生新的地主豪绅，新的资本家，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时刻都会跳出来，时刻都会啊反攻倒算，惨无人道的摧残屠杀劳苦群众啊。这帮家伙拼凑了什么保安队、民团、什么产共义勇军、还乡团，他们的口号就是住进山头宰进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当时苏区在外有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在内有左倾路线的推行，昔日里莺歌燕舞的鄂豫皖苏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浸泡在鲜血当中的恐怖地带，座座村庄被捣毁，层层山林被烧焦啊！村头镇口大树上经常悬挂着一颗颗被怀疑是共产党的人头，有的已经腐烂了，有的还在滴着血浆。他们每天都在杀人，整个苏区尸骨遍地，十室九空啊！真正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不会被吓倒，血腥屠戮换来的是他们更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更为英勇卓绝的斗争。坚守在深山里的红军战士们在伤病和饥饿中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绝不会想到叛变与投降，只要依稀尚存，他们就紧握手中的刀枪，在一座山崖的石壁上至今保留着红军用刺刀刻下的这么几行字：树枝烧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青山在，到处有红军。被敌人抓捕关押的人又如何呢？在当年黄安县县城监狱的墙上也留下了一位越狱而走的共产党员的手迹：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肩，今日逃出虎狼口，明日回来报仇冤。这样的时候如果有了徐老虎，情景自然会大不一样啊。1932年10月之后，遭受了四个月的围攻，加上主力红军的转移，鄂豫皖苏区啊 已然是面目全非了。昔日里阵阵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的歌声，已经被枪炮声、哭叫声、狗吠声所替代了。这一天，在这么一个山沟沟里啊，随着围剿的进攻，这帮家伙就像嗜血的苍蝇，到处来搜寻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过来的是一个反动的民团大队，大概能有2000多人呢。他们分成四路，卡住了交通要口，把10几个村子给围起来，然后挨家挨户把在战斗当中侥幸存活下来的老人、妇女、儿童再一次驱赶了出来，连提带打把他们集中到一个较大的广场上，四周围架上了黑洞洞的机枪，闪亮的刺刀也在这些老百姓面前晃来晃去。说谁家有共产党想不死的话，就交出红军的伤病员。说在哪儿？让你们他妈跟共产党闹得欢，今天谁不老实，先送谁上西天。这帮家伙杀气腾腾，声色俱厉呀、啊！但是他们不会让大别山的革命群众屈服，他们只是在内心当中期盼着，主告着，我们的红军队伍哪里去了呢？赶快来吧，来赶跑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救救无辜的孩子们吧。此起彼伏的孩子哭声，让妇女们流泪，老人家叹息呀、啊。折腾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这白狗子民团呢有点急了眼了，不交代出来谁是共产党，天黑之前一个不留，这回不让你们上树做吊死鬼，全他妈扔河里喂王八去。凶残的白狗子，他们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呀！在场的群众的心揪得紧紧的，心中有这么一个信念，大人大不了是个死，可是可惜了这些孩子们呐。这个时候混着血水的河流在哗哗的流淌，连小孩都不哭了。突然间，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在村外山头上响起了猛烈的机关枪声。除了徐老虎还能有谁呀、啊、正在这生死攸关的紧张时刻，群众们胸口顿时涌上了一股热流啊，浑身上下又充满了正能量，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徐老虎来啦，徐老虎来啦。刹那之间呢，就像吹来一阵久违的风，吹出了民团们色厉内荏的原形，他们一下子就像掉了魂似的，有的拼了命地往这沟底下钻，有的没挨着枪子吧唧就趴那儿了，一动都不动，有的还愣在那儿等着长官的命令，可这当官的呀也早就跑了。就在白狗子们惊恐万状之中，被抓的群众就像水流一样哇四散而走，躲入了大别山的怀抱。来者正是徐海东、徐老虎，还带着他身旁的一批小老虎们。他们呢正是在赶往中共鄂豫皖省委参加重要会议的路上，那么这一路呢不断的打击敌人。就在距离目的地啊不到100里地的时候，哎，恰巧碰到了这个反动民团，又在此处要屠杀当地的群众，这才不顾连日征战的疲劳，迅速由打外围里对民团大队发动了打击，吓得他们慌作一团呐、啊。最后由打那山沟底下溃退了，红军又一次从魔爪之下解救了与自己有着鱼水情谊的老百姓啊。 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酝酿着重大的对敌反击行动。行动的第一步就是重新组建红军主力部队。1932年11月30日在集中了留在根据地的各支红军小部队之后，根据省委最高军事干部会议的决定，在湖北省黄安县谭树岗重新建立了被打散的红25军。不久，这只老虎徐海东就担任了军长。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74师、第75师，还有一个特务营，两个师一个特务营，全军大概有7000多人呐。战火中重生的红25军在新领导人的指挥下，精神面貌和战斗力是焕然一新呐。有关徐海东的传说那也是越来越玄乎，群众当中就说呀，这徐海东就是老虎转世。那敌人也奇怪呀，这徐海东就这么厉害吗？难道说这子弹见着徐海东他自己拐弯？这些传闻都传到啊徐海东的耳朵里了。徐海东听完也乐了，哎，白狗子的子弹和炮弹呐，到我的跟前那都得先立定敬礼，然后向后转。嚯，这徐老虎的大名啊就在这大别山区传开了。